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凯纯。新乡小站我们又见面了，今天于丹白牧师呢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圣经当中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那在上一次我们也请牧师特别的跟我们说了说哈，因为《创世纪》是旧约，所以上一次牧师也特别的从新约的马太福音跟我们一起来整体的看了一下《创世纪》，也从新约的马太福音的家谱让我们来看旧约和新约的连接，同时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来读《创世纪》这一卷书，而不是我们头脑中想象的打开《创世纪》好像是儿童读的童话故事，又或者呢读出科学的进化论的味道来。读《创世纪》的角度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就请于牧师呢来继续跟我们分享。
进去创世纪第一章搞个半天，然后就觉得创世纪实在太奥妙了，没办法明白了。进化论的人就把自己的理论稍微改一下，就把它推到圣经里面。哎呦，圣经也讲进化论，那你可以讲很多，但是创世纪本身不是讲神创造的天地的科学的过程，这个是要看每一个神的子民认识神的群体，他怎么让承传下去，整个的改变，在整个人的改变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看到他们的神就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让他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这个神就是你生命的起源，都是这样。创世纪中50章嘛，你从第2章念下去，哪里有讲这么多科学的问题？49章都讲人类发展，在神面前最重要的，创世第一章开章明义要告诉我们，创造生命的神是人类的主宰，是创造生命的那位神。全部的内容都讲人怎么样把神是人类的主宰这种使命承传下去，承担起来传下去，所以他的后代传承怎么样啊？传到一塌糊涂。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创世纪，他创造的就是从他开始，他创造了一群能够明白神就是他们生命主宰的门徒，有人放弃，有人继续承传下去。
其实您刚才讲到，就是说《创世纪》它不但记载了好像所谓的一些近前人的家谱，实际上就是您举到那个以扫的后代也是在这范围之内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的人也不可以是好像很局限的说谁到底有救恩或者谁没有救恩，是不是？
没有，我是说这个是很公平的，给每一个人群，你只要你能够知道创造你生命的神是你生命的主宰，是你生活的主宰，那你的后代是什么？假如你没有这个，你的后代你的后裔是当皇帝好的什么好都没什么分别。创世纪不是要像我们中文圣经也好，其他的不同版本圣经翻译用的书名也好，好像觉得是神创造天地，不是。 这本书最重点的不是讲神创造天地的什么自然科学的问题要给你解答，这就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类的群体的起源是怎么样，最早的时期怎么来，每一个人类的群体的起源都记载下来了，那到底他们怎么发展下去，看谁能把持的他们祖宗给他们的属灵生命哪种的传承到你的身上了，你的后代，那你怎么把它发挥下去，有人就抓住不放，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以撒后代雅各，他们就抓住不放，这个神是他们生命的主宰啊，
抓住不放，神是赐他们生命的主宰的那个神、有的人就是完全离弃了，根本不知道有这个神了，是这意思、
对啊，这个群体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家谱这个字都是耶稣基督的后代的起源记载在下面，对马太当时写的福音书来说，有可能就是针对当时犹太人，让知道耶稣基督他是什么来的，这个人是吧，对今天来念的人，我们不是犹太人，可能对家谱兴趣不大，但是你要知道下面写下去后代的有没有你的份，你的
我们今天的基督徒
对有没有你的名字、这个严重，我们看马太福音时候太容易看到好像是跟我无关系的，不过有功课可以学，其实不是，这个家谱写的好像很闷，其实你知道吗，还没写完，这个家谱里面耶稣基督后代的起源写了一大的名字，有一些人本来是信耶稣的离开神了，本来是信耶稣的一直跟随神的，很多这个世界上面你发现碰到一些好像以扫拿类的人，在他的祖宗他的爸爸他爷爷是信神的，到他的一开始就可能把神扔掉了，这个观察呢当然不是每个人可以感受得到，你对创世纪里面这个观念没这个共鸣的话，你觉得好像是扯不上，但是从家谱这个字后代这个字，然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创世纪用了这个字之后呢，马太为什么写马太福音时候开章名义开始的时候他怎么写呢，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记载如下，仿佛把耶稣基督的名字记载在什么亚伯拉罕以撒等等人之前，好像耶稣基督在他没有道成肉身之前已经有他存在的源头的感觉，你看到吗，你练时候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练成为耶稣基督的祖宗是谁，但是你可以练成为耶稣基督的有耶稣属灵生命群体的起源后代是谁，可以练成这样，那这样练的话你就知道了，你要问你自己了，你在上面有没有练到你的名字，这个很重要，不准下弯去创世纪里面吸收一下啊，理解一下为什么创世纪用了这个 Genesis 这个希腊文这个翻译，原来创世纪的重点整个过程里头第一个个案的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嘛，二章四节嘛，创造天地的来历，就是说这个世界的起源，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后代，你练创世纪第一章你发觉神不是先把人创造，创造就放哪里啊，他把这个世界创造好之后就把人创造，所以我们的是神创造的整个的后代的一部分。
您刚才读那个二章四节，就是我们读的时候一开始就我就有一个误会，我就觉得说创世纪一开头已经说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了，好像读着读着都读了挺多的东西了，什么创造这个创造那个，然后突然就跑到说创造天地的开始，就是那个二章的开始，就觉得好像不是又重复一遍吗，这个作者好像思路不太清，怎么又来一遍，这个不是又在说创造天地吗，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就是感觉有点乱，
这里呢也有一个属灵的功课，当然我们可以讲，当你明白了创世纪的重点， 本身不是讲科学的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创世纪的第一章基本上面呢，一般人念的时候不难发觉里面有一个格式，就是说前面三天跟后面三天是好像是对应平衡的。特别我们有对诗篇呢智慧文学有兴趣的人都知道，上文跟下文呢，下一句呢有一种平衡的对应。我们来试看着说前面三天讲什么呢？前面三天呢，第一天是神说有光就有光，第一天是做光嘛。第二天呢，说到神把众水之间又有穹苍，把水和水分开，这事就这样成了。第七节说神把穹苍以下的水和穹苍以上的水分开，所以我们说有上水跟下水是吧。神称穹苍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第三天呢，他说天上水又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所以第三天是把水跟地分出来，就是把陆地造好了。然后地上又长出什么啊？青草结种子啊，蔬菜果子，就说把地跟地上的植物做好。前面三天，第一天什么光，第二天什么就是把水分上水跟下水，第三天什么就把地做出来，而且地上面有植物。好了，然后呢，我们看后面三天了。后面三天呢，第四天了，神在天上的穹苍就是上水了，他那边要有光体分昼夜，这个光体呢要作为记号，从此呢就有定了很多不同的节令啊跟年岁了。严格来说，每一天每一年的计算的规矩定在什么时候有啊？第四天才有。所以假如你 从逻辑观念来说，那你发觉第一天就有晚上有早晨嘛，但是其实呢晚上跟早晨什么时候做的，就第四天，有点矛盾是吧。用科学来看的话有点没办法解释的。然后呢，第四天是把上水的加上了光，大光跟小光，就是日头跟月亮跟星星了。然后第五天呢，在水里面呢滋生生长的生物和天上的中就有飞鸟，所以第五天是做水中的动物啊。这个水呢有上水跟下水，下水是会游泳的那是海中的生物，上水的是飞鸟。所以特别你要注意呢，他说地上和天空中又有雀鸟飞翔啊，所以基本上是指上水。为什么有地上呢？那雀鸟飞的时候啊都有脚是吧，你看到现在的鸟是吧，所以脚飞的累还有借地来站一下是吧。基本上面雀鸟是属于天空的，不是属于地上的。鱼呢或者说游泳的动物呢属于水中的。但是你可以看基本上面神创造这个上水跟下水的动物有一个观念，让他们的生活的空间是在哪里。第六天神就在他做好的地上面呢，本来是只有草嘛是吧，只有树木嘛，他就做了动物跟走兽，又做了人类。你看就是前面三天什么光啊，分上水下水，把陆地从海洋分出来。后来三天什么决定做出来光体，第五天做了上水下水的那些生活的动物。然后第六天呢，就把陆地做出来的地方做了走兽跟人类在当中。所以你看嘛，好像前面三天呢做了一些空间，后面三天呢在这些空间里面加上另外一类的神创造的东西进去，好像前面三天是一层观念，后面三天是另外一层观念，彼此有对应的。然后呢你又发觉呢观念呢就是有层次的。我可以怎么说呢，这神好像这个画家吧，画图画一样。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教小孩画画的，他就跟着小孩说你把笔拿出来，然后你就放在画纸上面，你看到现在你铅笔的黑影在哪里呢？好了，你就想象 光就从这边来投射到这边。原来画画呢，第一点呢，你就知道你画里面的光的方向是怎么来的。那然后呢，就是画那个轮廓，画了之后呢，就慢慢改。好了，再来他就拿一种颜色笔填上颜色的时候呢，把颜色都盖过那个轮廓，画的差不多了。他觉得这里加一只鸟，这里加一只小猫小狗这样，他那另外加上去就补上去。假如你从这个观念神像一个画家这样来描写神创造天地的过程的当中呢，其实也蛮适合的，因为那个文体呢允许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神慢慢的把东西一步一步的完整的弄个整齐。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嘛，地是空虚混沌，空虚就是没有的意思，混沌就是乱的意思。基本上面呢，创世纪表达给我们知道就是神把没有的东西从没有创造东西出来，就是从无到有。第二个观念就是从什么乱到整齐。你不要单看神创造天地啊，砰一样一样，砰一样的东西啊，你就是觉得啊，这个好厉害，魔术这样把东西扔出来，不是的。所以神把东西弄得有整齐、有观念、有时间秩序的安排，这个也是神的创造的大能，也是神创造的大能。所以你可以想象，假如说神先把人类先创造，然后你就啊，其实有时候我就这样想，神先把人类创造，然后人类看着他怎么做光，怎么做其他的，不是更好吗？但是你就知道，把人先创造了，人放到哪里呢？神又先为人预备了生活的地方，神先为人预备了所有人需要生活的空间，然后再把人创造，所以有次序的，这个次序也是神创造大能里面表达。还有一个观念呢，有人说创世纪也好像有点就是说以人法，整个描述神创造的过程当中，好像神就是在当中，好像一个人一样。作者要表达的就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人到外面做工，做完之后呢，然后回家，晚上然后早晨，那晚上到早晨有多少时间呢？假如用我们今天生活的观念来看，24小时吧，不是是吧？晚上到早晨顶多就是12小时是吧？就是说从日落到日出啊，都是顶多12小时嘛。也有可能只有8小时，看你在什么地带生活是吧？这个有晚上有早晨，不是讲24小时，看起来就好像是神做工了，做完工之后呢，回去要好像你跟我一样做完工了回去休息，有晚上早晨，然后明天呢再去做工，做完工之后呢又有晚上早晨又要去休息了。但是神需不需要休息啊？神不需要。我们在诗篇121吧，是吧？他是不打盹不睡觉的神嘛。所以创世纪呢，你可以说他是用拟人法来看神。对，你就好像他到外面去做工，然后回来去休息，但是你知道这个是个表达方法，不是说神需要休息。到了第七天啊，我们知道了，圣经说第七天神就安息了啊，卸了工啊。但是呢啊，第七天没有这句话的，没有有晚上有早晨这句话，那个观念好像突然之间来到第七天突然的变了啊，就提醒好像读者说啊，第七天需要去休息。那你要注意到创世纪呢没有提到他们过安息日的，那亚伯拉罕过安息日，约瑟过安息日没有的，原因是安息日这个律法是在什么时候才有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带领他们来到神的山前面才领受这个律法嘛。安息日的观念呢，其实在创世纪里面的那些人是没有，所以呢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二章第四节写上去的时候啊，有一点可能一章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是后来写创世纪的人加上去的。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说，这是创造天地的起源，
Genesis，
所以就把这个创世纪的开始的那观念才引进来。然后前头讲到神第七天安息，赐福第七天安息日，这个观念呢，好像对创世纪的当代那些人亚伯拉罕啊、雅各的、以撒的等等，他没关系的。所以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为了后来以色列出埃及的人才加上去的。所以创世纪呢，虽然是你说用语言法来写一章，我们说了他像一个画家，他也好像一个能干的建筑师，是吧？把整个天地建筑起来，分一层一层不同层次去把它做出来。这个说法呢，就告诉我们，其实创世纪第一章写法是为了要表达神跟人的关系，就是神是创造宇宙万物，是人类的主宰，但是不是一章要讲论科学的书。
这是生命的神话， 上面浇灌下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